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七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说到有强烈的抱怨声从犹大人当中发出来，这些抱怨来到了尼希米的耳中，使他注意到了当时在犹大人的社会结构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冲突。当尼希米呼召犹大人一同起来修建城墙，以及当他要求犹大人奋勇刚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田产时，这些犹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越发显得尖锐而讽刺。尼希米要求他们起来征战，说要保护的是谁的田产呢？他们回应尼希米的呼召，一同出力建造城墙，又是要保护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呢？在历世历代中，在每一个社会结构里，总免不了有这样的问题。当波斯帝国的政策只在乎地区性的政府效忠并缴足税收时，社会中既得利益者对弱势阶层的欺压和剥削，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不均，这不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然而在尼希米的眼光中，犹大人不只是波斯帝国中无数社会中的一个，犹大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属灵的团体。如果在犹大人的社会中也是这样充满社会阶层之间的尖锐冲突，甚至比其他地方的社群更为恶劣，那就是上帝选民在属灵光景中极大的破口和羞辱。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尼希米忙着投入在城墙的计划上，他建立团队，激励士气，他也建立起防御的能力，来对抗破坏工程进行的威胁。到了第五章，尼希米知道他所要修复的破口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上帝选民属灵光景中的破口。事实上，破裂的城墙比起上帝选民之中的裂痕还算是容易修补的了。面对这个上帝选民的社会阶层矛盾的问题，尼希米要如何解决呢？他显然有相当独立的行政权柄，他当然可以使用政治的手腕来处理，他也可以运用社会结构中的能量。从第五章的经文中，我们注意到他确实使用到了这些手法。比如说，他在仔细思量之后，召集了一个大会，这当然是因为他所有的地位和权柄。而在这个大会中，他也借着群众公开的舆论力量来呈现这个尖锐而迫切的社会问题。但是尽管他也使用政治和社会的手法，尼希米显然清楚地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政治或社会的问题，在本质上这其实是一个上帝选民的属灵问题。属灵的问题不能依靠政治手腕 或社会手法来解决，而必须要把上帝的选民带回到上帝的话语和原则中。所要凭借或探究的，不是政治权柄的角力或社会舆论的走向，而是上帝的选民看重与遵行上帝原则和律法的意愿。第五章七到九节的经文这样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尼希米虽然使用了他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他的诉求点却不是政治性或社会性的。他所强调的重点并不是清明的政治或更好的社会，而是上帝选民之间兄弟的情谊。就像他说，你们要卖弟兄吗？以及上帝的荣耀受到亏损的事实，就像他说，我们的仇敌会毁谤我们。他所使用的是质问的口气，而不是直接的数落和定罪。而事实上也真的没有一条律法可以定罪收抵押品和收利息的行为。他所要求的是犹大人按着上帝选民的特殊尊贵地位来省察自己。他们应该省察放债给穷人取利息的做法是否与上帝的律法相合，这是第七节。他们应该省察把暂时为奴仆的以色列人卖出去成为永久奴隶的做法是不是与上帝选民之间应该有的情谊相合，这是第八节。他们应该要省察自己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存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呢，这是第九节前半段。他们也应该要省察自己现在的行为是荣耀上帝呢，还是引来外邦人的毁谤，因而羞辱神的名呢，这是第九节的后半段。犹大人的反应是静默不语，无话可答，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这些贵胄和官长当然知道他们的经济与生财行为在现有的法律中是被允许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向尼希米的质问发出抗辩，这显明出他们明了也同意尼希米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真正关涉的并不是有罪或无罪的问题，而是上帝的旨意是否在这一群选民中畅通的问题。根据经文所暗示的，他们不但是知道上帝的命令，他们也因着自己没有遵守而感到惭愧。这都表明在他们里面并非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他们所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激励与挑战。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 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西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西米记第五章。第五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这样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这里说到尼西米劝他们，他所用的方法不是用政治的权柄来命令，而是提出合乎上帝心意的呼召。他呼召他们要慷慨地借钱，但是要免去利息，这是第十节说的。他呼召他们不但归还所有的抵押品、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还要归还以前所收取过的利息，不管是用什么形式所收取的，银钱也好，粮食也好，新酒或油也好。简而言之，尼西米在这里没有要求大幅度的改革，他只是要求他们按着律法的规定，也就是借贷不要收利息的原则，这样就可以了。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这一次犹大人的反应非常的明确，他们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关键时刻。果然在这些犹大人心中，上帝的心意与选民的情谊比起他们自己身家和财产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当有人把上帝的心意和话语清楚地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以正面的态度来回应。但是尼西米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犹大人对他个人的认同与回应，那只会是暂时性的。重要的是他们真实地遵行出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所以他进一步把犹大人的回应带到上帝所设立的属灵权柄当中。我们注意到他并不依赖他自己的行政地位和权柄，而是把祭司请了来，让众人在祭司面前起誓。这是第十二节所说的。接着他又借着一个类似于立约的仪式宣告那些不守约之人的结局，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咒诅。这记载在第十三节。十三节的经文这样说：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样一来，犹大人的回应不再是针对尼西米个人而发出的，既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是他所发出来的行政命令。犹大人的回应现在已经成为是对上帝公开的回应和承诺。透过尼西米的引导，他们遵守诫命的心志是对着上帝而来，而感谢和赞美也是归给上帝。我们接着看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 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十四到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很显然是尼希米后来记录的，这是在许多年之后所写下来的。在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不久，显然亚达薛西王又任命他做犹大省长，这个任命对上帝给尼希米的使命是很有帮助的。从尼希米记的内容来看，尼希米对于他自己的使命是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的使命所要建造的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更是重新把上帝选民的属灵基础建立起来，使犹大人不但归回到自己的家乡，更是归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在尼希米自己所记录的榜样中，显明出一个敬畏上帝的领袖与那些缺乏意向与托付的领袖有何不同。先前的省长所在意的是借着行政权柄和地位来累积个人的财产，他们多多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这当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当这些长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仆人也照样而行，他们买卖田地，操控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总是互相结合，使原来就已经有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至于尼希米，敬畏神的心设定了清楚的界限，他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带着清楚的意向和使命，他的心力都放在这个修建破口的使命之上，他的仆人自然也照样而行。敬畏的心，清楚的使命，忠于所托的态度，使得尼希米成为一个与先前的官长截然不同的领袖。不但如此，尼希米的记载中也告诉我们，他不但没有拿省长所该有的俸禄，他还自费供应数量相当庞大的一群食客，每天在他的家里吃饭。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想想看，150人每天的饮食，而且还是相当丰盛的供应，一只公牛，六只肥羊，还有许多的酒，这会是多么沉重的财务重担。也许尼希米的身家够丰厚，也许是他懂得募款。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不需要为尼希米这种近乎挥霍的慷慨而担心，怕他会被吃垮而破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尼希米是一个细心谨慎 懂得做好预备和计划的人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细心、能力、计划的才能全都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而没有用在累积自己的财富上。在第五章最后一节的经文中，尼希米做了很简短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谁要来判定尼希米是否是一个敬畏上帝的领袖呢？他辛苦努力做了这么多的事，出钱又出力，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是钱财、名声、掌声，或是友谊？在尼希米自己的记载来看，他的工作并不讨好。无论是犹大人或非犹大人，反对他的大有人在。也许多数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在尼希米记中，不时出现尼希米个人简短的祷告，也许这些祷告都是他在神面前那不为人知的叹息。当周围的人不理解或不认同的时候，一个属灵的领袖懂得向神倾心吐意，把自己的动机、做法都陈明在神的面前，希望从他那里得着亮光、更新和继续前行的动力。
踽踽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希米记。我们现在来到了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在他的回忆录中很清楚地记述了他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越来越个人化，因此也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敌人并没有放弃阻挠，另一方面也显明尼希米的工作对他的敌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威胁程度。在第五章后面提到，尼希米和先前的省长作风不同，他对财富的累积没有兴趣，这样正直的态度可能使得一些人损失了相当的财源，因而用尽心力来拦阻他的工作。当城墙快要完成的时候，敌人的阻挠方式从正面的挑衅转而成为暗中的计谋。在第六章中所记载的每一项破坏计谋都会让人心寒丧胆，而这正是敌人所要达到的目的。第六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说，森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当三巴拉等人看清楚尼希米个人的坚持 才是整个城墙工程计划的关键之时，他们的攻击开始转向尼西米本人。他们先向尼西米提出会谈的要求，地点似乎是在位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阿挪平原。对于这样的邀请，尼西米是否应该做些友善的回应呢？这样可能会降低这些人的敌意，使自己少些麻烦。根据尼西米个人的判断，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这个邀约的根本动机是想要害他，起码是要促使他离开耶路撒冷。这时候保护尼西米不上当的是他对于优先次序的执着。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对他而言，重建城墙是最重要的任务，其他的事都是次要，而任何会妨碍这重要任务的事物都要避免，即使这些事物是很吸引人的。因此对于三巴拉等人连续四次的邀约，尼西米都坚决地拒绝。箴言的话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执着于托付与呼召，使我们不至于被引诱走到岔路上去。时间是对那些外表吸引人本质却会带来损害之提议的适当考验。在四次的邀约都被拒绝之后，山巴拉的恶意就显露出来了。第六章五到七节的经文这样说，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在第五次的邀请中，申巴拉开始威胁尼西米，他的威胁显露出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品格来。他正在散播一个谣言，并为这个谣言找到了一个显然在王面前说话有分量的见证人，叫做加斯木。一方面这个谣言影响犹大人的心情，让有一些犹大人惧怕，让有些犹大人期待，甚至有些犹大人会采取配合的行动，这造成犹大人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另一方面，这个谣言如果传到波斯王的耳中，并且得到采信，将会带来尼西米个人和犹大人的一场大灾难。对于这种令人愤怒、惊惧而又无可奈何的威胁手段，尼西米要如何应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尼西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